欢迎收听这一期台北乱讲三部小自习闲聊一次的电台，现在时间是2022年12月4号礼拜天的晚上8:31。OK， 这个各位，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在忙什么有趣的东西啊，在这个把口罩脱掉。大家这个无照露出还是露出无照露出的第一个礼拜，我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像我一样，一开始很兴奋，哇，终于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拍拍照。结果你真的不戴口罩的时候，走到路上发现，干，大家都戴口罩，你知道？然后你就默默的从口袋里面把你的口罩拿出来，默默的戴在你的脸上。但是我不会把口罩给戴好，你懂吗？这是我对台湾现行这种莫名其妙的群众的这种，这叫什么？这明明就可以不用戴口罩，但是大家一直要戴着口罩，这种行为到底叫什么？好像也不是从众，还是说大家就是不想露脸，还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这个是状况怎么样啦，但是呢，我为了不要让我自己搞得好像神经病或者是什么莫名其妙的人一样，所以我还是会在我嘴巴里面覆盖着口罩，但是我会把我鼻子露出来啊，就是基本上是这种口罩的戴法，大概就像是那种路上有些辣妹他们衣服的布料遮的地方遮的很少那种概念是一样，就是它的布料几乎是不存在的啊。那我口罩如果只戴在嘴巴上面的话，那个口罩也几乎是不存在，因为你鼻子是漏风的。但是呢，我不在乎，因为我想要在户外用我高耸的鼻子吸鲜呼吸台北市的新鲜空气。OK， 啊，干妈的，这个椅子让我移一下，把这个椅子移一下位置，我他妈坐的不太舒服。哦，对啊。所以不知道，大家你知道我发现第一天齁，好像是12月1号开始不用戴口罩，然后第一天就在路上看到谁不用戴口罩，那时候我骑车嘛，然后想说干妈的，其实好像骑车本来就已经不用戴口罩，但是因为你台北市骑车的时候那个空气污染还是太严重，所以一般人大家还是戴口罩了。那我12月1号的时候想说，好吧，我不要戴口罩，骑在路上看看台北市民们或者是台北市的路人是怎样的人会不戴口罩，然后发现大概80%到90%的人还是戴了口罩，然后大概有10%到20%的人不戴口罩，然后发现这些不戴口罩的人有个共通点，通常他们都是男性，然后通常他们都是30岁出头，或者是年轻男性可能也有啦，那种看起来吊儿郎当的一副我他妈什么都不 care 的那种人，你知道。或者是什么30、40、50，大概这个区间的年纪的人，因为大概到60岁，他们就会开始注重自己的呼吸道的那个健康问题。所以说，60岁以上的男性老人，基本上我看到还是戴着口罩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是30、40岁的人哦，然后那种看起来那种工人阶级、蓝领阶级，或者是摆明着就一脸我他妈烂命一条、不戴口罩也没差的那种样子的人呢，这种风格、这种气质的人呢。大概就是那一天我在路上看到不戴口罩的人的样子，这是没有什么例外，好像有几个少数的女性没有戴口罩，她们看起来像是喜欢运动的人啊，可能她们是一边上班的途中，然后下班可能要去跑操嘛，或者是要去哪一个奇怪的韵律教室，搞我今天怎么一直念错字，韵律教室啊，做一些很你知道有柔软度的一些体操或是一些室内运动，然后他们想要在大街上呼吸一下台北市的这个 PM2.5 的空气，虽然不戴口罩，女性但很少，女性几乎都戴口罩，但男性的话几乎都是那种透露一股我他妈烂命一条的那种人，他才不戴口罩。那所以呢，我是看到那些人，然后看看我自己，然后再看看那些人，看看我自己，我发现我跟这些摆明好像烂命一条的人好像有一点共同性，你知道啊？所以隔天我就继续戴着口罩在路上走了，我没办法接受我跟烂命，可能我也是烂命一条，但是我又觉得我没有那么烂命一条，他们真的是烂命一条，他们是大街上三五个人一起不戴口罩啪啪照，我就觉得干真的是很羡慕这种 豁出去的心情。但是呢，我大概介于中间吧，我大概算是小烂命一条，但是没有到整个大烂命一条，所以算是一个比较中等的，你知道，唯烂命一条。OK， 三分糖的，三分烂命，烂命三分条，好不好？0.3/3条烂命啊！你这样讲，这个量词、数量词终于讲对了，妈的！看，真的是啊，妈，今天这个状况不太好哈。妈，开头不到几分钟，五分钟还不到，差不多五分多钟，我就他妈吃了至少三四次螺丝了，真的妈有趣。那可能因为我今天比较早出门了，我今天三点啊，看今天没有，今天两点多就出门到我们家公司这边跑跑照，没闲话，因为我有些事情要处理。然后后来才发现这个事情是非常鸟毛的一件事情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前几个大概半年前吧，我刚就有说过，我们家你知道一台车子开很久，想要卖掉。然后呢，你知道，我们家人一直说要开去二手车行卖，但是二手车行开的价格又不喜欢，所以他们就继续留着，继续开了一阵子。然后直到最近，可能是我家人看到我把我的一些你知道吗，什么脚踏车啊、一些衣服啊、一些什么微博人、什么电脑啊卖一卖，然后他们突然发现，哎呦，我们的这个小秋哦，很会卖东西哦，哎呦，俨然是一个二货小秋哦。啊，就是二手货小秋的简称，二货小秋哈，哎呦，那我们这个车子你就拿去卖嘛，你能卖多少，你把卖的比车行好，你就多赚一点嘛，是不是？然后我想说，哎呦，好像可以啊，所以我就踏上了这个自己想要帮我们家的车子做销售的一个不归路了。OK， 真的是啊，妈，我真的是以前卖的东西都是太价格真的太低了。都很好卖，你知道？我以前卖过最贵的那家就笔电吧，两三万。领个两三万，其实讲实在话，通常想要买的人出来看一看、摸一摸，就会想要，就是弄完之后就想要买了，你知道？但车子大概就是不一样的概念，啊，哦，真的是今天整天都在弄，然后约一些网络上的不知道谁的人，然后来那边看车子，然后看完之后不知道他们到底要不要买，妈的！哎，我现在搞到我现在这边啊，觉得很累。所以，我刚刚其实七点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打算说要不要录个 podcast， 稍微抱怨一波，你知道？但是后来觉得干肚子也很饿，啊，把都腰了，所以呢，我就去吃个面的，吃个小面啊，吃一些 little noodle 啊 ，little noodle 应该不是 noodle， 那个发音，我刚才想说为什么 noodle。明明就是 N 开头的音，为什么我要用 R 的卷舌的方式来发音 ？Little Noodle 啊，对我后来发现它原来是 N， 你知道 ？Little No， 我现在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发音到底对不对，但我想应该是 Little Noodle 啊 ，Noodles 要加 S 嘛 ，Noodles 啊，像那种很弱智的那种。教那种小朋友的英文老师，来，各位小朋友一起念 N O O D， 后面有 L E S 嘛，应该是吧 ？Little noodles， 我刚突然发现我不会拼 noodles 啊，随便啦、啊，反正我刚刚去吃一碗面啊，那面店我一直很想吃哦，那些面店叫什么新娘子面店啊，还是什么，反正面馆面店忘记了。那其实我蛮常经过那个地方，但是因为它有点在那个麦帅桥，你知道麦帅桥的，就是你从内湖到那间面店的话，通常下麦帅桥，你不会直接到那间面，因为它在麦帅桥的后面一点，就是里面一点的位置。所以说，如果我一下桥从那个机车匝道骑下来的话，我必须要稍微回转绕一圈，你知道，往回几个巷子里面才会找到那间面店。但是那边其实蛮有名的，因为我很久以前听过某一个知名的前民意代表网红他做了一个直播 podcast， 我很久以前蛮喜欢听的，那时候听到他有推荐这间面馆，然后好像前一阵子又有再稍微听一下，就发现他又推荐这间面馆，然后想说 OK， 事隔这么多年了，两三年了吧，他都重复的推荐这间面馆，那我肯定要去吃一下，是不是？那毕竟他也离我们家这个 公司的位置还蛮近的，所以我想，好吧，就去稍微了解一下。但是呢，今天就是特别去吃了嘛，然后呢，我就在想，哎，我要点这个人家推荐的吗？还是怎么样？还是我稍微进去里面看一圈，到底大家点什么？那其实我刚到那边面馆的时候，我发现，它很多人，然后那个面馆的氛围有点奇妙，因为一般的面店通常都是摆一些小桌子嘛，然后门口会有一些那个煮面的那种，那个叫什么面摊或者什么的，反正冒烟的地方啊，你知道吗 ？Smoking place 啊，冒烟的所在，那个叫什么？冒烟的台语是什么？blue 的所在啦啊 ，blue 你敢知？的那个地方就是门口、啊、面店通常是那种小面摊都是这样嘛，就是门口那个阿姨大家来坐哦，要不要吃啥？大家问你。然后就跟他说啊，我要阳春面啊，我要那个麻酱面啊，我要吃你下面什么的，无聊的，无聊的，刚随便快速丢一个烂的旁圈，无聊的一些那个点一些面的那个东西嘛，你跟阿姨讲了，阿姨说啊，你要一个阳春面啊，啊，你要那个麻酱面啊，你想要吃我下面，干哪、啊、吃林走马下面啊，干不喝酒，我快点大汉，你要不要吃我下面啊？我叫你阿妈。打你哦！我跟你讲，叫你阿妈把你抓回去，用肥皂洗你嘴巴哦！我跟你讲啊，那个面店老板娘应该这样跟我讲的。哦，那这是一个很特定的一间面店，那真的是我从小吃到大的那个间面店。我小时候真的有一间从小吃到大的面店，可是后来那间面店好像那个老板娘退休就消失了。所以说呢，哎，我现在大概随便找一间面摊，跟他说：“啊、老板娘，我要吃你下，我要吃你下面。”真无聊哎、欸！天哪，我怎么会讲这种东西？这个是我，真的是我从国小到国中、高中，甚至我当兵的时候，我们长官都会只要去吃，他请我们吃面，他就会讲这个无聊的东西啊啊！要不要我吃你一下？要不要我下面给你吃啊？然后我们就在这边拍手啊，好笑、啊。士官长幽默，天啊！士官长要拍手这样子，我们这些可怜的一等兵就是要做这些事情。对，所以说我就去吃那个新娘子面店了。然后它不太像一般的面店，它有点像是小型的眷村。其实我不确定，我刚刚没有查，但是我忘记，然后我就想算了，随便，懒得弄。甚至我刚刚想说要查一下它的那个有一些面的那个品相到底是发源地是哪里。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些眷村菜它会有一些特色，它会卖就是有些眷村老兵嘛，它如果店比较小，可能就什么什么山东大饼啊、麻酱面啊，然后甚至有一些会卖什么面啊，一些什么烧饼啊之类的，那些大概都是那些东西啊。你知道山东那种卖面、那种卖面食的，什么馒头啦、老面馒头那种老兵好卖，都是差不多这些东西。然后在这新娘子面店，它里面还有卖什么臊子面啊？然后我看到臊子面，我觉得哎呦，臊子面好像真的是蛮眷村的菜，因为一般不太会看到臊子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感觉有点像是很辣的那种卤肉吗？还是什么？我以前住在那个晴光市场那边的时候，那边白天有一间面店嘛，然后它那边卖的东西蛮特别，它有点像是卖鸡腿饭，但是它同时有在卖一些面，然后那鸡腿饭蛮好吃的。然后现炸，而且很便宜。我每次白天的时候经过那边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上班族在买那个他们的那个鸡腿饭什么的，在那个清光市场那边哦。但是呢，我每次经过都觉得，看啊，一大早我不想吃这个鸡腿饭，然后就去旁边的 7-Eleven 买那个饭团来吃。因为我通常中午，我发现人家上班族在买午餐的时候才刚起床。所以说上班族午餐对我来讲有点太油腻，那个时候啦，对，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有吃过几次那家臊子面，后来有几次还是有去吃啦，对，但是很辣，我记得臊子面特色是很辣，但很像辣肉酱面的辣那种，对，辣的肉酱面之类的东东哦，对，但是呢，这个新娘子面店它里面就有点像是，它那个煮面的地方在里面啊，不是在外面。更不在下面 ，OK。但是他反正他有个煮面，他在外面又放一些那种像那种板凳的桌子，那种大圆桌，所以有一些人就坐在外面。我那时候刚到的时候，就看到一对情侣吧，就是一个反正一个男的戴一个那种帅的那种 穿着就帅帅的嘛，然后他女朋友就在旁边这样子，然后那男人就这样，手拉很开，脚大很开，然后在那边夹他的菜什么，然后他们点很多东西，然后但是那个桌子是很大的，所以很奇怪，他们就两个人坐在大圆桌的小角落在那边吃饭这样子，然后另外一边呢有一个桌子上面，桌子上面摆满了酒瓶，什么台啤啊，然后一些饮料罐啊，什么小的。但是反正那个新娘子面店门口就两个大圆桌啦，那它有点像是那种骑楼啊，干我敲到麦克风靠北，干，妈的干，啊，大家点酒很靠北啊，反正就是反正门口就是两个大圆桌，那有另外一个圆桌，一个圆桌就是情侣在吃饭，另外圆桌上面摆满酒瓶，然后有一个中年男子，他是头发短短的，然后穿了那种长袖那种深色的 T 恤，有点褪色，然后穿一个那种。卡其裤，深色的卡其裤还是黑色，反正黑色的裤子之类的，穿的那种拖鞋还是那种什么布西鞋之类的那种鞋子，反正全身都看起来深深的，然后皮肤黝黑黝黑，然后拿那个酒瓶晃来晃去，然后我那时候经过整个干这间店怎么这么奇怪，就是它虽然就是看起来就是面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一种热潮氛围，然后还有就是中年男子在那边拿着酒瓶晃来晃去，然后我就这边走过去再走回来，然后发现哎，看里面客满。然后外面还有几个人在那边等，好像要拿外带的菜，所以他代表他生意很好啊。但是因为他生意很好，那就造成一个问题。那问题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到那边的时候，我已经不想等了，我肚子已经很饿了，所以我想说，干他妈的还要等的话，我要吃嘛。然后我就这样晃过去，然后再晃回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就是你没去过一间，没有去一间没有吃过的店的时候，你会稍微想要，哎。好像假装你没有要进去这家店，然后你稍微瞄个鸡眼，哎呦看一下啊，啊这间店怎么样？我没吃过，看一下，哎呦会不会有问题？我不想拿我的那个一顿饭跟我的那个钱跟我的时间去换取一个很失望的回忆，你知道吗？就像是如果你今天要找一个对象啊，然后你如果要去跟他相亲的话，现在有相亲啊，你可能还会。稍微的跟人家打探一下，哎，这个人怎么样啊？他脸上长得有自然卷吗？胖吗？高吗？瘦吗？矮吗？脸上有长一个很大的痣，然后很多毛吗？啊，他有钱吗？如果他很多毛有钱也没关系啊。啊，他有秃头吗？他有戴眼镜吗？啊，他什么毛病吗？他脸上有刺一条龙吗？他是拳王泰森吗？之类的，你就想知道这些问题嘛。所以你如果今天要去相亲或者是要去联谊的时候，你可能如果你有机会的话，说不定你也会想，嗯，我换过去那个餐厅的那个门口稍微看一下，抬头瞄一下那边里面人长什么样子嘛，然后你觉得哎呀没问题，你在月球漫步的晃回来嘛，就是原地的八苦的这样走回来嘛，是不是？哼，不用月球漫步了，你就直接。转弯走回来，然后180度翻转你的脚趾头，然后走回来就好了。对，所以呢，我就这样晃过去晃回来，然后发现啊，干好多人不想吃，他们去旁边吃一些其他东西。因为那边其实我算是蛮常去那个区，那边还有一间我之前蛮爱吃的一间爱店呢、啊，叫司机俱乐部，是我当兵的学长推荐给我，发现哦，他们就在旁边而已。我以前都不知道原来这两家店离那么近，真有趣，是不是？你看我在台北市住了这么久，还是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啊、这也是合理，毕竟我的妈又不是什么神仙送七粒，我可以引分身去看台北市每个角落，所以台北市有些地方我不知道也是很合理。对，说不定现在台北市有个老人死在路边，大家也不知道，但是这是很合理的事情。但不要讲那么灰暗的东西，我们拉回来有趣的面店啊。所以我就晃过去，晃回来，大概好多人不想吃，然后我就在晃到那个什么那个司机俱乐部那一侧，然后看一看，发现。不然我再看一下。我这个人的问题就是，我每次想要做一件事，就没有把它做完，太早放弃了，你知道，没有一个决心，好不好？所以就在我离开之前，我就再稍微回头看一下那个新娘子面店，那我才发现，干，他刚刚那些外带人都突然消失了，就是两组人，会发现他们是同一组人，然后拎了几碗面就消失，突然他门口净空了，我想说，哎呦，净空了，那说不定是不是没有人了、啊？我再晃回去。然后就在晃回去的时候，发现哎，有一个空桌在那边。然后我在那边看，然后想说，哎，那我要怎么点餐？是不是有什么菜单放在门口？我正当我拿起那个菜单的时候，旁边那个刚刚拿了酒瓶，然后皮肤黝黑，穿着那个长袖 T 恤啊，然后长袖深色裤子啊，然后什么 布西鞋那个中年男子拿着酒瓶走过来问我说：“哎、欸，你几个人要吃？”那我就说：“干，原来他是老板哦，靠北。”我还以为只是一个喝醉酒的醉汉，结果没想到这个人拿着台啤酒瓶晃来晃去的人，居然是老板。他问我说：“哎、欸，你几位啊？”我说：“我一位。”他说：“哦，是哦。”然后我想说：“干，这个回答他满意嘛？”他会拿台啤的酒瓶靠我头，然后说：“哦，一位里面请，那边有个小桌子。”然后就好、哦，原来他还蛮和善的。所以说人不可貌相。OK， 虽然说一个人，虽然说他是一个中年男子，头发短短，皮肤黝黑，身高180，蛮高的，身高180。然后穿着长袖 T 恤，然后穿着深色裤子，然后穿着深色的布西鞋，全身都是深色的，然后他的皮肤也是深色的，但他其实是一个很 nice 的人。OK， 他没有喝醉酒，哎呀，他就算喝醉酒也没关系，反正他在门口招呼客人嘛，对，他就我在你可以里面坐这样子。我说哇，这么 nice， 然后就进去坐，然后说啊，你点完之后你可以去前面那个小菜那边拿给那个小姐，那个。有一些那个外籍，不知道是不是越南，应该是越南裔的那小姐在做面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拿去给她吃，就拿去给他们这样子，然后就看一看啊，然后就点。然后他是其实我会发现这间店啊，虽然很多人，那生意很好，它里面几乎全满，然后一直有人进来外带，而且重点是进来外带的人，可能是因为之前有那个吧，那个瓜吉有推荐过这间店吧，所以说他那个客群有一些年轻人，但重点是。可能那间店应该也开很久，在那个在地，然后还有一些那种有点类似眷村菜，虽然很多老人家，就是有一些那阿伯就戴着那个帽子，然后老老的走过来，哎，我要包一个什么这样子，然后那个刚刚看起来拿了台啤的那个中年男子就去招呼他，所以就感觉熟客很多，老人家熟客很多，所以这个念店其实氛围我是蛮喜欢的，然后店里面也蛮明亮的 ，OK， 然后重点是他的菜，还有。其实价格还蛮便宜的，蛮出乎我意料的。那当然没有到你知道什么麻酱面一碗30块那种等级的便宜。你如果要那种等级的便宜，在台北市的话，你可能需要时光机，各位，你可能需要找到小叮当。那然后小叮当也先出现在你面前，嘣这样，啪啪啪。他突然唱着昂昂昂，出现在你面前，昂昂昂什么？他什么？什么什么歌、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跟他说我要时光机，他说这是他跟你说妈的没错，我知道你需要时光机，因为大家都需要时光机，大家都后悔的事情，大家都没做的事情。然后你就跟小丁说，对，大家都有这件事情，我现在做时光机，回到20年前台北，吃一碗30块的麻酱面。啊，然后小丁娘会看着你，然后从他口袋里面。掏出他的空气炮，把你的脸打到凹下去，直接把用空气炮把你的脸打到凹下去。他说：“妈的干，大家拿着时光机去做更重要的事情，不是他妈回去吃一碗麻酱面的 ？OK？ 你如果是台湾人，想吃一碗30块的麻酱面，你不用时光机，你坐高铁到南部去就有的吃啊！不要浪费时光机，好不好？”所以那个新娘子面店，他的麻酱面一碗大概60，我记得不便宜。它蛮大碗的，但有，而且重点是它是有点像是半餐厅式，所以说它麻酱面，它现在有双酱面嘛，炸酱面啊，麻酱面、双酱面，好像一些其他什么皮蛋，我刚是不是发错音？皮蛋拌面，然后还有一些凉面吧，所以有的没的面，还有什么猪脚面啊，蛮特别的，控肉面啊，那我就点一个什么，我想说，哎呦。眷村菜，我点一个厉害的，点个榨菜肉丝面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啊，可能是有刚刚想吃汤面，我就点个榨菜肉丝面，再配一盘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卤味小拼盘啊，就是那个什么豆干啊、海带啊、卤蛋啊那种小拼盘，你知道？基本上所有面店几乎都有这个，我要那个拼那个豆干、卤蛋、海带，你就直接跟那个老板娘讲，啊，这个是最经济实惠的小菜。那其实讲起来这样。讲实在话，干我今天他妈舌头有问题。讲他妈实在话，卤味拼盘很划算，因为有蛋啊，有那个豆干，还有那个那叫什么？刚才那什么海带，所以说等于是你身体中所需要元素都有了。OK， 蛋有蛋白质嘛？啊，豆干不只有蛋白质，还有钙，你知道吗？豆干好像有钙，没有在钙里，但豆干里面可能真的有钙啊，还说是豆腐。啊，没关系，反正那个豆制品嘛，就是它一定它有一些很不错的那种，你知道，元素在对你身体很好。 所以有蛋白质，然后有豆干，有钙，然后海带，我更屌了，什么钾、镁啊，还是纤维啊，什么鬼的，你知道吗？反正就海带嘛，很棒啊，大家都觉得海带很棒吧？我小时候觉得海带超他妈超难吃，但是长大之后觉得海带其实蛮棒的啊。因为你知道10块钱我也点不到其他青菜可以吃，你就点一盘大陆妹30、40块跑不掉啊！你点一个海带可能只要10块、20块，啊，你点一个拼盘，他30块就给你，哇操，划算呢，是不是？所以他的那个卤味拼盘才30块，我想说怎么那么便宜？然后点到发现啊，因为它是小小一盘，但是其实小小一盘意思也够了，你懂吗？其实它那个味道也不错啊，有蛋白质嘛，蛋啊，蛋白质啊，然后海带。你知道青菜嘛，是不是？然后有那个，那叫什么？豆干嘛，什么钙啊，是不是？然后再挤一堆那个酱油膏嘛，是不是？你知道，对，很多盐巴啊，咸的要死，刚好这些东西微量元素补完之后，你就直接去洗肾嘛，是不是？很划算，很划算，没有啦，它没有那么咸啊，蛮好吃的。所以就点了这个，现在小卤味拼盘，30，哇，不可思议。然后点那个炸酱。不是炸酱，榨菜肉丝面75块啊，还可以接受啊。然后再加一个什么鸡肠啊，我刚刚有没有要查鸡肠是什么的？啊，那个鸡肠，真他妈好吃诶，不是我跟你开玩笑，那好像是我小时候很常吃的东西，那是鸡肠，好像不是鸡的肠子。还有个东西叫鸡肠，你知道吗？它用卤的，然后不是鸡肠鸟肚哦，干，不是在讲你这个人他妈的鸡肠，不是说这些面店的人都是他妈鸡肠鸟肚哦，还有鸡肠。你知道这间面店有鸡肠，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说："怎样？还有鸟肚是不是？你要讲这个无聊的成语是不是？"林一轩没有，我跟你讲，鸡肠、鸟肚不同的东西，有些店有卖鸡肠啊，有些店就只有鸡肠，它没有鸟肚。你 会不会有人真的点菜的时候说："你要你有没有什么小菜啊？我们有卤味啊，我们有大陆妹啊，我们有青江菜啊，然后我们有猪肝啊，我们有一些什么鸡肠啊？"然后那个客人就说："那我要鸟肚。"因为鸡肠鸟肚，会有人这样点餐吗？会有人这样点餐？如果是我听到这种人的话，我真的想拿热水从他头上倒下去，你知道吗？反正这么智障的人应该感觉不到疼痛吧？啊，不是重点，反正鸡肠，哦，真的是鸡的肠子哎，哇，我还以为它只是取名叫鸡肠，它其实不是鸡肠，很好吃哎。我现在看的是维基百科鸡肠，我好久没吃到鸡肠的东西，还以为它有点像是那种鸡的肠子，然后用卤。卤到透，你知道吗？卤到蛮透了之后，然后再加一些叫什么？应该是香菜吧，还是什么？还是芹菜还是什么的啊？然后就在里面拌一拌，然后吃，就感觉很好吃。那我小时候很常吃，我印象中我小时候常吃到的，因为我一吃到就发现，这个东西是我小时候常吃，但我不知道什么近年很少吃到的东西。然后我现在看，哦，鸡肠的维基百科，很屌。啊，鸡肠，肉点是鸡的肠脏，肠脏的大小是鸡的内脏，粤语称之为鸡杂啊。刚刚是括号，然后鸡肠的吃法，洗净、切断、滚水加米酒、非水消毒。这是什么？这是不是香港版的这个啊？这是不是香港版的维基百科？妈的，怎么会有非水？我没看过非水是什么意思？滚水加米酒，非水消毒是怎样？快速滤过去吗？还是怎样？这是粤语的吗？奇怪，那我刚刚发音完全不对啊！我该用粤语发音。鸡肠啊，洗鸡的，感觉好歧视哦！天哪，鸡肠啊，洗鸡的肠脏啊，洗嘞，感觉变成洗鸡的内脏。粤语啊，我能讲鸡杂嘞呀，是咯，鸡杂嘞呀，刚好不，我太久没有接触这么刻板印象的这个广东话的讲法的人，那突然要我学，我还真学不出来。洗净啊，切断啊，滚水加米酒咯，沸水消毒啊，待凉了之后加入芹菜、葱啊、辣椒。蒜头啊，黄秋生啊，半只手，手撕开，黄秋生。哎呀，吃鸡肠的时候，要小心清洁。 所以通机场要完全卫生去肥你哦，好像是这个，因为这个原因处理起来不太方便啊，所以很少看到。反正我看到我就点了，很好吃，大概是比小菜拼盘还好吃。榨菜肉丝面中规中矩啊，对，我小时候不太喜欢吃榨菜肉丝，因为我觉得榨菜肉丝面干他妈就是阳春面嘛，然后阳春面，然后你加几块妈的酸菜丢下去，然后加几片肉丝，要多收我30块啊！以前一碗阳春面可能才三十块吧，35块，然后榨菜肉丝面通常都60块、65块。所以我好像很小的时候点过一次榨菜肉丝，然后觉得不能接受。然后可能那个榨菜包，因为有些榨菜弄得很硬，然后那个肉丝也弄得很硬，所以等于是你他妈你就是吃一碗阳春面，配两个硬不拉几你也吞不下去的垃圾，那就是有些面店的榨菜肉丝面。然后重点是那个汤底几乎是一样的，都是很清淡的汤，所以你吃起来就很不爽。但是这个面摊是什么新娘子面店，它的那个榨菜肉丝面不得了、啊。它的面是什么细面，它那个肉丝蛮软的，它榨菜蛮脆的，讲起来真的不错，你知道吗？难怪它生意那么好。所以大家如果无聊经过可以去吃啦，但是我觉得可能要挑一下时间啦，因为我今天已经是7:20还7:30的时候去了，发现它里面全满的，嚯，不得了！对面还有一间什么小红梅石头火锅，那好像也是名店，哇，开好久了。每次去，我小时候每次经过都要排队，然后那时候。你知道吗？我们之前原本跟同学有讨论说，因为我们你知道，国中同学都是住在那个算是松山区，甚至民生社区一带了。就是毕竟我们以前念什么寄宿国中，所以以前很多同学都是那个地方的居民。然后我们就说，要不然哪一天我们去约一起去吃那个小红梅啊？你知道吗？小红梅石头火锅啊。然后我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吃小红梅，我觉得因为小红梅啊，你知道吗？然后唱那首小红梅主题曲给他听。那首歌是什么歌啊？干，我现在已经忘记了。这个女高音怎么呢？什么小的？哒哒哒哒。我现在搜寻小红梅，小红梅石头火锅，小红梅乐队的 Canberries 是爱尔兰的另类摇滚乐。他说那有一首歌超有名的，那叫什么、啊？一个女的，然后在那边什么小的？干，那什么歌啊？啊，是 The Zombie 吗？好像是哎、欸，什么？他会唱一个很像那个什么？哒哒哒哒哒。干，我不要放，等下到时候我这个妈被什么华纳音乐告到爆炸。反正就小红梅啦，然后你可以伴随那个小红梅那首歌，你知道吗 ？The Zombie 吗？哦，这是一首反战歌曲、欸，天哪！酷欸 In your head, in your head,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啊，那个老板肯定是小红梅乐队的这个粉丝吧？啊，不然呢？他喜欢吃小红梅啊？台湾又没有小红梅，不可能吧？不然叫小草莓啊？怎么样？你知道吗？我那个对话大概是这样，不然叫小草莓嘛？台湾有小梅啊？小红梅。还有小蓝莓，你知道吗？怎么没有小蓝莓石头火锅？小红梅石头火锅，你现在甚至搜寻小红梅，你在 Google 上面搜寻小红梅，第一个跳出来了，不是刚刚那个乐团，而是台北火锅小红梅自助火锅城，40年，哇，干40年老店了啊！是，反正那个什么新娘子面店就在小红梅石头火锅城的正对面了、啊。然后小红梅几乎冬天的时候尤其。生意好到啼笑，我一辈子从来都没吃过了。然后哦，我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去吃，因为我朋友是说他吃过，他说还好，他觉得还好，就有点那个时候是吃粗饱的啦，小红梅。所以我这辈子大概没有机会吃到这个小红梅这个石头火锅。他可能跟那个松江火锅城大家吃过吗？那个我就蛮常吃的，有一阵子啊想到就觉得好笑，干。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常吃松江火锅城吗？因为我记得有大学的群组，然后啊，为什么啊？好像是因为我们大学那个群组大概四个朋友吧，还是五个朋友？然后那时候真的是我们同班比较，同班，反正就大学同学，然后大家比较熟的，你知道吗？那比较想鬼混的。然后那个时候毕业吧，25、26的时候，还是23、24，其实我不太确定。然后我们有个同学就在他做保险吧。然后是住在那个松江路那边，他们那个通讯处在松江路那里。然后好像也是我们去找他，然后反正你知道保险就是，通常他们业务是需要找人来办活动。我们大家以前几个比较麻吉，我们就一起去捧他场。他有时候做些演讲，你知道，然后就跟他听他们拉赛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经过这个什么松江火锅城，然后我们就去吃，我们就吃一次。然后吃那一次的时候觉得不错，然后从那天起。我们那个群组的名字就是改名叫做"松江石头火锅城"，然后照片还是那间石头火锅的招牌，你知道吗？然后就这样延续了大概5年吧，还是说现在那个群组还在啊？我他妈看一下，你知道，我们好有一阵子没联络了，但是我们只要联络，真的很可怕。我们只要一联络，我们的 default 预设就是："哎，怎么样？最近怎么样？"走啊，去吃石头火锅。甚至你知道我们多走火入魔吗？我们甚至那个大学同学他已经不在松江路那边，他的通讯处已经不在松江，他搬到万华了吧？他通讯处已经从松江路搬到万华，然后那个群组还叫做"松江石头火锅城"。然后有一次他密我，他说："来万华找我们。"说："不要，我们去松江石头火锅城。"我说："那边你很熟啊，那是你以前通讯处。"他说："干，我现在住很远，你妈的，我从万华骑到松江石头火锅城，他妈疯了是不是？"我说："干，我们就是要吃松江石头火锅城，因为我们的群组名字就叫做松江石头火锅城。我们至少吃了不下，不知道有没有10次松江石头火锅城，太扯了，是不是现在还在这个群组？外是松江。"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定锚还是什么的，定锚或者是什么，反正你的脑袋会有一些毛病了。好像后来好像我们做一些其他事情，我们才把那个群组名字改掉。然后我没有有点臭盖，我另外一个朋友的群组叫东瀛小吃团啊，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有一个小吃店，也在松山区吧，好像就在那个什么小红梅的那一带哦，一个叫做很有名的店叫东瀛小吃团。哎，没有啊，不叫东瀛小吃团，叫东瀛小吃店呢。东瀛小吃店，对对对，东瀛小吃店。然后很显然的，我们几个同学，那是另外一个，国中同学吧，也是吃了好几年。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们都约在东瀛小吃店。然后久而久之，那个群组的名字就叫改名，叫做"东瀛小吃团"。你说我这个人真的很有创意吗？我觉得没有因为我居然没有想到更有名的、更有创意的名字，我们就叫做"东瀛小吃团"。而且我们现在的"东瀛小吃团"的名字叫"东瀛小吃团二代目"，就是它是第二代的。如果你不知道二代目什么，它是"火影忍者"的里面有一些大酋长还是族长什么的，或者是火影，反正他们就是村子嘛，忍者村嘛，所以说火影他们就是一个村子，然后里面带头的人。那个忍者村，火影忍者村里面带头就叫火影，然后第一代的就叫火影第一代，第二代的就叫火影二代目啊，没有没有，第一代叫火影初代目，第二代叫火影二代目，然后三代目、四代目，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群组，国中同学的群组，那个名字叫做"东瀛小吃团二代目"啊，为什么会叫做二代目呢？很显然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代目，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不叫一代目，那时候就叫"东瀛小吃团"，然后。无独有偶，那个照片也是东瀛小吃店的招牌。看我们到底他妈是不是智障啊？到底谁有插干股在这个间小吃店里面？是不是这些小吃店到底是谁在经营的？啊哈哈哈！为什么叫东瀛小吃团二代目呢？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改名了，好像有一次我们经过一间店，然后好像叫做锅锅肉吧，还是肉多多。还是什么的，反正有一间火锅店，它的那个店名叫做"锅锅肉"还是什么的，"锅锅肉"还"肉多多"啊，它也是连锁的，应该也查得到。 然后好像有一次我们吃完东瀛小吃团的时候，还是哪一间店，我们出来的时候看到那间店，我们说干，为什么我们不吃那间店啊？锅锅肉还是肉多多，感觉肉很多啊，因为我们都一群男的，感觉肉很多啊，我们应该吃那个店的啊。然后我们说对啊，我们应该去吃啊，妈吃什么东瀛小吃，每次都吃炸酱面配卤味豆皮海带，妈台皮干，我们想吃点肉多多的东西嘛。然后我们说对嘛，然后大家就复议，然后那个现场仿佛我们在那个演悲惨世界那个抗议群众一样，然后开始大家一起唱歌，妈肉多多肉多多啊，没有人太夸张，有点太夸张了。反正大家，但是我们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吃肉多多火锅店。然后从那天起，我们的群组名字就被改名叫做“肉多多火锅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从改名了之后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没有去吃那间店。甚至我跟其他同学，哎，不是，我跟其他朋友有去吃肉多多。哎，等一下，好像有去吃哦。啊，我们有去吃一次，然后吃完之后，我们就把我们的群组改回“东瀛小吃店”二代目。很显然，肉多多在我们心中并没有办法撑起一个群组的名字，所以我们目前的名字，群组的名字又改回来“东瀛小吃店二代目”。虽然我刚刚发现那个，我刚仔细看发现那个群组的那个照片的封面的照片还是肉多多火锅城的照片，可能没有人，大家忘记换了吧？哦，等一下再偷偷的换一下。肉多多啊，对啊，肉多多啊，真的有这间店，肉多多火锅。哦，看它是台南开上来的，妈的酷欸。对啊，我们那时候吃的是松山健康店，啊，吃过一次，其实还不错啦。但是，哎，对啊，肯定是没有什么太鲜明的记忆，不然的话，它不会被，你知道，它的名号不会被击坠下来，然后被换回东瀛小吃店二代目啊。所以呢，说不定之后会有一个新娘子小吃店的这个群组啦，好吧？其实这些小吃店我都觉得蛮有特色，我其实蛮喜欢这种店的。但有些时候这种店哦，你乍看会觉得有些像是第一次我去吃东瀛小吃店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这店看起来它有个体系，它好像不太像一般面店。它生意太，你知道那种生意太好的店，通常你要自己去了解那间店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所以有些店它生意好到它不会有人招呼你，所以说你必须要看其他客人是怎么点的。像东瀛小吃店很特别，它的卤味是要到，它店面的是一个，你的卤味要到那个面的那个，反正你要到一个地方去点，然后面好像在旁边一点地方点，然后点完之后你要在，知道吗？它就好像在马路的两侧吧，你要在过马路，也不是马路，就巷子两侧，你要过一个巷子，然后到，然后稍微斜对，也没有很远，但是稍微斜对面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座位区。然后坐在那边吃面，我记得我以前吃的时候是这样子啦，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有没有重新改建，或者是可能有重新装潢是有可能的，因为我现在看到照片，我个人有点，啊，没有，我看错，我还想说有点金碧辉煌，但仔细看发现跟以前一样，它只是光，你知道那个白平衡拉的比较亮一点，所以看起来好像金碧辉煌，然后招牌多了一个，哇，它多了一个正言法师的语录，欸，毛笔字的那种，就在他东瀛小吃店的那个名字的旁边有正言法师的语录，写着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哇，说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好啦，说，好，旁边还有一个，我再给大家一点 detail， 因为我讲不出什么评语，因为好，我知道正言法师很伟大， OK，然后旁边有些竹子吧，这个壁画上面旁边有个竹子。然后呢，我知道正言法师很伟大。我刚刚没想说哦，如果他讲的很有道理，什么一只草，一点露，一只鸟，一双嘴，那我听了就觉得哇，真的讲的真棒，是不是？真棒，正言法师棒在干到一半。我刚刚那个瞎掰的，什么一只鸟，一张嘴，我瞎掰的，但是。如果他刚刚讲那个东西，我刚刚讲出来，因为我不知道他写什么，你是新挂了吧？正言法师语录，他挂了这个东西，我觉得，欸，很有道理的话，我会跟他说，哇，说你看正言法师讲的很好嘛，是不是？虽然说他已经不在了，正言法师已经过世了，哎，欸，是吗？我确定一下，我他妈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欸，哎，怎么不去死啊？干， 哦，干，他没故事啊啊啊！我刚啊，85岁，不对啊，证严法师。那另外一个是什么法师？星云法师吗？证严法师居然还活着，好像还有一个法师。然后，对，我记得有一个星云法师嘛，然后一个证严法师，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啊？圣严法师，干他们的艺名不能啊，干不是艺名，我讲错，他们的法号怎么那么的啊？就是你知道吗？哇，对了，圣严法师的啊，记错，那个是证严法师，对对对，圣严法师啊，圣严法师去世，2009年，对吗？我没有记错。好了，干，我严格讲起来，我还是记错了。对对对对，我没有不敬哦，你知道这个，我也是很喜欢佛教的。你知道吧？就是你如果不小心冒犯别人，然后你知道伤害已经造成，你唯一能讲的补救方法就是啊，我没有报，我没有那个意思哦。然后你就举一个很烂的例子，就是啊，我也是很懂得艺术的，就是我也是很欣赏你们这些什么东西的。就是你在一个吃素人面前吃牛排，然后吃哦，我没有要冒犯你的意思哦，就是哇，我吃这个牛排的时候旁边有配马铃薯泥哦，就是 也是有在吃青菜的。我一直在想到你哦，就我在大口。用力的切割这个美味的牛排的同时，看着你这个吃素人的眼睛，但是我其实内心想的是，你知道吗？等下如果吃这个马铃薯泥的味道，一定是哦，就是哦，对啊，就是跟这个牛排一定是非常的搭配。对呀，证严法师哦，那对，那证严法师是另外一位东瀛小吃店了啊，现在外面贴了证严法师的这个语录了。好不好？其实很多小吃店都会贴这些东西，我觉得不错，你知道？我以前不懂为什么，那后来发现，其实因为小吃店有些生意太好了，真的也对智障的那种客人，或者是很多很人，或者是小吃店工作就是很累了，所以他们需要一些佛法嘛，还是什么东西来支撑自己哦？对，大概是这样子。我噼啪讲了47分钟。哦，我卖车的事情没有讲，干 好了，反正你知道吗？今天就是，哎，真的是，人家都说哈，自己卖车很麻烦，然后我想说真的吗？很麻烦吗？然后今天发现干真的吗？因为我昨天其实就来啊，你知道上网 po 文，大概有一堆人说要看车，啊，真的是很多人说要看车，然后我想说哇，干这么多人要看车，肯定卖得掉嘛，因为我以前卖东西，然后卖什么机车啊，卖什么小啊。买什么笔电啊？几乎只要来看车的，或者是来看的，几乎都会买，就直接就买了啊。但很显然，汽车很显然不是这一回事，你知道？我们家以前好像也有卖过一些车子给别人，但通常都是卖给认识的人啊。通常都是我爸妈他们自己有那些朋友来买，但是不知道可能是他们那个朋友年纪也大了吧？你可能这老人家其实真的不太需要开车，尤其住在台北市，真的不需要开车。但是那个车子越放越觉得是一个累赘。想说好了，那我就上网卖卖看。我想说能多难，不就过户嘛？我以前卖过摩托车啊，赶就去监理所过户啊。摩托车旁边差了，监理所过户嘛，easy shit 是不是？对，但是呢，昨天给一位看，然后就发现啊，干这卖车也是个学问，你知道吗？哦，车子真的很复杂，干真的是很复杂。以前妈的卖什么脚踏车，卖什么摩托车。真的是，他就稍微看几下，绕一圈，然后稍微骑一下，OK，不错，然后就买。脚踏车也是啊，买上次卖给那个滴滴，后来发现干那个滴滴其实是超好的客人，你知道吗？干，妈的，那才9000块啊，讲实在话没多少钱。他就滴滴那脚踏车看一下，然后旁边绕个一圈，他也不是绕多大圈，就旁边都好像你知道小朋友在骑三轮车一样，这样绕一圈，然后说好，他要买。我感觉要不要再骑多骑一下？就他妈的，现在换成汽车，你知道卖的他妈汽车，每个人他妈的先给我看个半个小时啊，问东问西，然后我还有那个保养记录单，我想到这个大家要看嘛，我就调出来，每一页每一页看，你知道？ 然后看到最后，然后说啊，那我可以试开一下，然后给他试开，啊，开完之后绕一圈回来，然后说你觉得，我爸说，哎，那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哦，我觉得很不错。然后说很不错的话，那要不要你知道吧？定金付了。他说好，可是我要跟我太太讨论一下。然后我想说干你妈的，妈的，哎，对啊。所以昨天那个说他看完说，我他说你有兴趣要买吗？他说有啊，他很有兴趣啊。我说那怎么样？他说可是他先问一下他老婆。我说看靠别看。对了，其实讲实话也是啊，毕竟也不是几千块的东西，也是十几万的东西，十几二十万的东西，卖这个东西真的不容易。对啊，那昨天是这样子，那今天你知道，我想说好吧，看，我想说一个一个约，你知道吗？网络上的朋友，网络上的网友一个一个约，然后我们想说一天就找一位看就好，妈，不然。万一有人来看一看，然后突然要买，突然我面前想说，如果一堆人都当天要看，然后当天要买，然后我不是很 挫败 嘛？后来发现没有，我想太多了，看，你知道？然后昨天约了一位嘛，然后那位是可能妻管严吧，看了半个小时，问东问西，然后摸轮胎摸一摸，你知道吗？那个椅垫摸一摸，那个按钮摸一摸，引擎盖打开，里面看一看摸一摸，然后后车厢那个备胎也拿出来摸一摸。什么东西都摸一摸，然后我跟他说：“干，你什么都摸，你要不要摸一下我老二？”然后老二也给他摸一摸，啊，没有这个没有。我怎么那么讲一堆无聊的东西？哦，那个中年男的四五十岁有老婆人，我想要摸我老二吗？讲这什么无聊的话？就算他要摸，我会给他摸吗？来看他出多少钱？没有了，真无聊哎，我。对，反正啊，什么都摸了，然后最后要不要买？不买，然后想啊，随便了，反正礼拜六嘛，我没事做，是不是？然后我就这样，好吧，车子也送上去，然后车子然后放回家，反正没事，无所谓。然后隔天，今天我就昨天的前车之鉴，啊，真的是前车之鉴的各位，真的是因为车子的那个车子，所以是前车之鉴。然后想到今天我就一次约两个，一个约下午，一个约傍晚，妈，两个至少让我中一个吧，说明今天就把车子卖掉，是不是？结果他妈今天有一个跟我约3点，他说很有诚意，住在大安区，什么小的，然后我说好啊，你有诚意来啊，来啊，然后就来，我跟你约，然后结果3点，我们约3点，然后2点说，哎，不好意思，我急事没办法去。我说干你娘，我他妈都到了，干操妈，然后说没关系，3点这个没有，因为我等下傍晚6点还要约一个。一天约两个人来看车，然后就约第二个。我想说，哎，这个看起来不错，你知道，看起来很和善，然后感觉25左右岁吧，看起来有活力，你知道？哎，你好，跟我你好，然后开始看车，看的比第一个少，然后看一看，看一圈，说我可以开一下吗？我说好开啊，反正第一个我也给他开嘛，那边开，你知道吧？然后那边开半天回来，然后我说怎么样？他说哦，不错，我说不错，买吧。我说那要不要买？他说哦。我回家问一下我家人，我说干你娘嘞！妈的，那你怎么不带你家人来看啊？操，浪费我时间。哦，看一下，我要问一下我家人。我说好啦好啦好啦，妈，现在大家都有上级的那个主管是不是啊？妈，会不会有一天有个老头子已经70岁了？我问他说阿伯，你一个人住吗？哎，没啊。我说你要买车，你可以开啊，可以开啊。他说你没有其他的那个。家人朋友，我说没有啊，你没有什么看护，没有啊，你没有什么人会告诉你，哎呦，你要问他，你才能买车啊，没有啊，都可以啊。然后最后试完，然后问阿贝怎么样，他说，哦，很不错啊，很不错啊，笑脸脸，你这车子很不错。我说阿贝很不错，你就买吧，毕竟你知道你的人生，大家人生苦短，你的人生特别苦短啊，阿贝，你都70岁了。哦，有笑脸脸有道理啊，讲得真好。然后说阿贝，那下定吧。说哦，我要问一下老天爷呢。我宝贝呢？我说阿伯，宝贝，那你要不要现在直接来宝啊？就是我给你两个铜板了，10块，你直接宝。这我老花眼10块看不到，我一定要回家，你知道吗？到我们家那个什么有印功的那个庙，你知道吗？然后用他那个专门的红色的杯，然后宝个3次，都有醒杯我才给你买。说阿伯，干他妈，你宝出3个醒杯的时候，我看你都往生了。妈的，干！浪费老子我时间呢，所以啊，我看这个应该也不会买了，你知道会不会买？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了，妈跟上一个一样。 对不对？上一个人说啊，我有兴趣啊，那我要问一下我老婆。说干他妈，你浪费我时间啊！这个哦，他说很有兴趣啊，那、啊、我觉得不错啊，然、啊、后怎么样？然、啊、后问一下我家人。哎，对啊，不过有可能啊，讲实话，说不定他们都是那种你知道二手车商，你知道吧？来看车，说明他们根本不是自己人要买，对啊，说明很多都是这样子啊。然后车子卖车子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才会网络上有那么多二手车行嘛，是不是？那要不是我们这个车，我之前拿去，想说要不要卖给二手车行算了，那给他估，哦，估的价格嘛，跟他妈废铁没两样。好了，没有到废铁，但是啊，当然价格就不好嘛，是不是？啊，但是人家也要赚钱啊，你讲什么？那个场地要钱嘛，请那些业务要钱啊，啊，车子他们要保养，要创一些。什么事情什么的麻烦的东东什么的，对啊，哎，所以哎，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啦。我真跟各位讲，我想说啊，卖车很简单嘛，我直接卖摩托车，试一下过户，妈大概一两天内就解决。但是卖汽车哈，可能大概没有个半个月一个月，可能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哈，对啊。还有一些过户，还有一些税金的东西，就不，但看起来卖车好像真的是，哦，大概仅次于卖房子了吧？我在想，哦，房子可能我一辈子都不会碰到这个东西，除非我偷我家的地契出来，哇，人家我说你为什么要偷地契？哦，我跟你讲，不得了，遇到了梦中情人，那之后跟我说要钱。哦，你梦中情人是谁？在哪里？我说哦，对吧，在林森北路啊，一个叫小美的，你知道吗？我要当他的火山孝子，拿我家的地契出来卖。对啊，不然应该不太可能卖车子，已经是很我没有碰过卖的那么高昂的东西。那也是一种学习啦。你要看那些人那边看那个车子，发现哦，原来车子有这么多美感，什么看什么引擎啊。什么车子的抖动？因为我没有在开车的人，我真的不懂车子，我就直接跟他说我就不懂啊，对啊，你就看嘛，看你怎么看就怎么看，然后哪里有问题就跟他讲啊，是不是？应该是卖的蛮便宜，因为我一po上网，大概有我看妈二十个人寄信说要看车，哼，神经病啊！是这妈的这么多人爱开车是不是？啊，那就稍微有点耐心啦，对啊，看我下个礼拜有没有机会把车子卖掉。跟大家分享，那买车其实如果讲实在，你住在台北市，甚至双北地区啊，你没有什么老婆的话，或者是你没有什么成家立业，就是他妈的穷鬼的话啊，可能大家也是啦，因为我自己就没有，我自己就一台摩托车而已嘛。那我看我们家要也是因为我父母也老了，老花眼，在开车有点可怕，你知道？那车子放着也是放着，对啊，那是在台北市真的是不太需要有车子这种东西。我记得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大概大学的时候，还有曾经开车，你知道，还要很帅啊，在偷开爸妈的车，有没有偷开？我问一下，哎，我 会开车，我要约会，然后就开我爸妈的车去约会吧。然后发现那个女生其实没有特别的，你知道吗？好像没有特别的那种，觉得很了不起什么的，你知道，你以为开车就很了不起，我后来发现好像也还好，对啊，就是好像那一句话怎么讲啊？那句话怎么讲啊？就是宁愿在什么跑车上哭泣，也不要在什么车上放空，是不是？对，对。那我在想，我可能不管开什么车，摩托车或是汽车，甚至公车好了，那女的在我旁边可能都会放空吧。不如我就骑 U bike 就好了。我跟你讲，其实我真的觉得，对啊，开车。以前可能真的是必要啊，或者是你住外县市，那就是必要了。尤其是桃园、新北市，可能要看地方，因为有些地方很偏僻，像什么金山、万里那边，感觉一定要开车嘛，不然那边要怎么通勤啊？等放假的时候，我刚刚讲一个超无聊的，等放假的时候，那些要去阳明山的人跟他们搭便车嘛，那妈放假的时候，金山他妈超多人。我想不到金山有什么，你知道有些地方有什么牛啊，或者是什么马之类的。然后这，然后也不是有人笑说什么花东人妈做野猪什么的，虽然是一件很无聊的笑话，但是讲出来就是干妈低能的好笑。但是金山，我突然想不到金山有什么。 金山鸭肉是不是？对，反正金山的话肯定是要开车的啦。嗯，也不是肯定啦，就是可能是需要啦。但是如果你住永和，嚯，干那边开车，他妈超难开，那么路，永和根本台湾百慕达三角洲嘛，什么三重芦洲可能，哦，它的路虽然稍微大一点，但是你开车的话，有可能不小心手抖一下按到喇叭的话，你的手就不见了。所以呢，啊，这个也是太扯了，对，不会手不见呐。你在三重按喇叭，绝对不可能手不见，好吧？顶多是你的手指头被剁掉一只，但是还好嘛，反正啊，这个也不会啦。三重很多人开车啦，所以可是我觉得三重现在的那个捷运也很发达了，所以我其实不太知道大台北地区在哪里。台北市肯定是真的是完全不需要开车。妈的，干台北市的现在车子真的多到连我开车上路，不要说开车了。妈的，我骑摩托车甚至骑 U bike 在台北市的那个交通尖峰时间，我都会怕，你知道？然后十二月一号那天好像干嘛？去哪里忘记？好像骑那个市民大道，然后是刚好是5:20吧。妈的，塞爆，你知道吗？真的是塞到妈的爆掉！哇操！我说5:20，我才刚下班嘛，现在大家都那么早下班，妈的真的是直接塞爆。那6:30不是整条路都瘫痪了，干太扯。我觉得市民大道这条道路的设计一定有问题。你知道太多人从匝道下来，然后他们要直接往右切到就是转弯的路口，他可能要上什么建国，或是还是说可以直接上，我不太知道。但是反正太多人从市民大道那个匝道在正中间。所以要从正中间匝道出来，他直接从最内侧车道一路切到最外侧车道，然后中间全部都是车子，然后他一定要切嘛，不然的话，其实还没有一定要切，他可以等到下几个路口再切，但是下几个路口全都塞爆，所以说他一定会想要在那个路口切，所以导致妈的市民大道的那个只要稍微车子一多，妈干那个几线道全部塞爆塞在一起，啊，他骑车的时候已经觉得够气，想要开车他妈不就吐血。我这不就他妈的，我直接变周瑜，我跟你讲，在我的车上吐血身亡，气死，气急攻心，跟你讲，哎，对啊，哎，对啊，可能真的不行，就真的拿去给二手车行随便卖一卖了，反正那不是我的车，我想要试试看嘛，学习，我没其他事好做，重点是我没其他事好做，学习，对啊。车子真的蛮复杂，隔行如隔，难怪人家说那种卖二手车的，难怪二手车真的是一个蛮专业的这种项目，而且有一种好像有一种那种，因为车子真的是，我真的觉得说不定卖车可能还比不知道会不会比卖房子还要啊，可能都很麻烦。但是车子最麻烦的点是它是动来动去的东西，然后人家说要试车，你不可能不给他试啊，那万一他出车祸。干，我还看到一个，我那边查一些资料才看到有人说什么卖家让买家试车的时候，结果买家出车祸，你知道吗？然后把买家自己给撞死了，所以说那个卖家就是坐在一台报废的车子上面，然后买家已经把自己给撞死了，然后还有对方要赔，他那个肇责不知道怎么算，然后那时候看到这个新闻，想说好吧，我或许不应该让他，或许我不应该让这么多人。他们要试，我就让他试。然后突然觉得，哎呦，好像有点风险哦。对，不过那可能是极端例子啊。对啊，但是麻烦了，真的是麻烦，鸟毛一堆。我看今天试的这个，可能他跟我说啊，我要问一下我的家人，妈，然后跟我说晚上会传讯息给我。现在都已经9:30，他妈的，他6:30的时候试了，他也没传讯息给我，你娘的，浪费老子我时间。上一个也试啊，说啊，我要问一下我家人。然后我跟他说：“你什么时候回复我？”他说：“好，明天早上回复你。”然后我说：“你会早一点回复我。”他说：“好，没关系，那我当天8-9点就回复你。”然后等到现在，妈，他也没回我，干，浪费我时间嘛！真的是跑来试一试，然后你好歹回复一下嘛，是不是？哎，对啊，蛮靠腰的，干，真的是蛮靠腰的。哎，那我能怎么办呢？这我们自己选的嘛，不然就随便卖给车行啊，妈，然后给车行那边嫌嘛。啊，你这个车子，有刮痕，这边都坏了，没有在动， 八万。我说，哎，这个市价有20万哦，8万5，一口价，要不要？不要拉倒，不要不要算了啊。啊，可能没有那么夸张了，太夸张了。那大概收的价格，大概比市价低个7、8万，跑不掉，倒是真的。对啊，做买卖也是一个学问啊，学习啦，真的是学习。啊，重点是还是觉得，啊，对啊，车子真的是没想到卖，对啊，可能是单价的问题，单价越高的东西，大概是卖的东西越难卖。对啊，我要思考一下有什么方法，或许我应该定一些规则，或者是一些筛选标准，他说你要真的要买啊，你确定哈，啊，确定，然后。不然我们去监理所直接试好不好？就是直接试，你验车 OK 过了，我们就直接让你买嘛，是不是？那么浪费时间。虽然说我的时间的确目前蛮不值钱的啊，所以我也才会想说卖一卖。如果现在还在上班的话，我可能真的是车子就觉得啊，那就丢车行了，少赚个3、4万，还是多少？对啊，差不多啊，4、5万，差不多少赚个十，干其实还蛮多钱的。干，仔细想一想，少赚三四五。开多少钱啊？哦，我记得是蛮鸡巴的，就是听到觉得这我才不卖的那种价钱，对啊，哎，对啊，这是学习啊，是我这个谁叫我是二货小秋呢？以后哪一天我就开一个频道叫二货小秋，你知道？然后人家说是怎样二货，你是怎样很次等的人吗？叫二货是不是？我说，哎，我虽然说是二货，哎，有二货这种说法，它就是中国的用语啊。你这个二货，干，真的是中国用语。二货娘子，二货娘子是什么？离过婚的女孩子吗？怎么会有这种词啊？二货，而且我刚刚一开始看这个词，我还以为是二货婊子，这算什么？太难听了吧！已经是二货婊子，二货，他是写二货娘子。那我刚刚看是二货婊子，我说，怎么会这样骂人呢？两个都是超级负面的字。你这个二货，然后那个人已经够伤心，还婊子，你这个二货婊子，感觉有够难听。二货婊子有这个骂人方法吗？没有哎，感觉我可以拿来骂人哎。我什么时候用得到这句话啊？干，天哪，有个难听啊！干男的，如果相对应要骂人的话，骂男的话，好像没有"二货婊子"这么难听的话。你这个"二货婊子"，我唯一想到的情境就是以前国中或高中的时候遇到那种真的很靠腰的那种班导，或者是那种。什么训导主任，然后是很那种很鸡巴的那种，啊，就是很讨厌的那种，啊，人家都会说他是老处女那种类型的人，然后我们班上就会有一个特别带种的，然后那种叛逆的人，啊，在他骂，就是在那个训导主任骂这个人，他说你这个不学好，妈的没大没小的，没屁用，你以后就去挑粪，你这种人就去挑粪，你这脑袋不知道装什么垃圾的。你这种没屁用的屁孩，然后那个人就站起来说："给我闭嘴，你这个二货婊子！" 然后全班就哇哇哈哈哇哦，对，然后他就会被退学之类的。二货婊子，二货，对，二手货，二手不要叫二货啊，叫二手货小球，那听起来就很烂。想要取什么艺名啊？救货小秋，好不好？救货猎人，以前有一个电视节目叫《救货猎人》，救货小秋，妈的，听起来真的很像是那种业务的名字。我在po那个卖车的文章的时候，也有一些奇怪人，其实那个文章怎么回的啊？干，他说什么？您好，有兴趣，请加我 LINE 联系，然后逗点。我是小钟之类的，就是那种 很像那种罐头文章的，就是请加我LINE联系，我是小陈，什么小的都是，你知道吗？小什么鬼的？所以，然后之前好像有一个很有名的，啊，做 YouTube 的吧，好像叫做小诗吧，也是二手卖二手车的，那就叫小诗，你知道吗？然后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想说，哎呦，小诗很年轻，是不是？点进去看，干妈这个老板，他头发都白了，小诗。看起来也是40岁了吧，就是看起来也是走跳一阵子，妈叫小诗，太扯了。对啊，但是好像你知道吗？做业务都要很，哎呀，很卑微，哎，我是小什么，哎，内湖小丘为您服务，使命必达之类的，然后要讲一些什么 slogan。这是为什么业务都要叫小什么小的啊？干，好像现在年轻的业务不会这样。说自己的那个名字啊，小陈是牛肉面的那种什么小陈休闲美容，干什么鬼啊？中山四楼小陈休闲美容，怎样是进去是一个男的了，帮你按摩是不是？小陈牛肉面啊，对了，小陈也是一个，妈的，到底台湾有几个小陈啊？干，小秋有吗？我查一下，小秋。小秋潮料理，哎呦，潮咖喱，台电大佬美食，这什么鬼东西？哦，如果我现在有加这间店业配的话，如果这样就可以进入一个很漂亮的那个，那小秋，台电大佬，这什么？点进去看，哇，这间咖喱饭实在太屌，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是啥小鬼妈什么店，你知道，所以我不会做这件事情。对，所以呢，大概这样子吧。哎，真是，什么时候才要开始干一些正经事啊？是不是？啊，不过这个车子一直都想要想要帮他们处理的、啊。其实我很久以前有拍过一个，那什么时候啊？然后去新竹是不是？那时候我拍影片是不是？那时候还有，哇，真的是拍影片。那时候在新竹上，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考虑要把车子卖掉啊。那时候就已经给二手车行估过了，然后因为估的价格实在是太差了，就说好吧，那我们留着自己。你知道，自己随便开一开，然后后来发现刚刚没开，车子直接没电，你知道，所以说好吧，干，靠腰嘞，还是把它卖掉好了，是不是？哦，对啊，大概是这样子啦，大概是这样子。如果之后有一些什么进度再跟大家分享，这算是个真的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还是因为有产权的关系吧？那好吧，那我看这一拜 podcast 到这边结束哦，等一下还有。几点？好像你还有世界杯，是不是？哇，超！你知道世界杯？哎，对啊，还不错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看，但我在想，我们这个群组这个频道的人，好像还说大家有在看，就不知道你。我其实现在已经完全不知道大家观众的反馈还是什么，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反馈。其实是我自己造成的，你知道，我自己他妈自己屌，然后只放到 Podcast 平台。导致我现在没有任何留言的反馈，然后曾经有一天我起床的时候发现，看我这个 podcast 到底做的，我到底有没有做，我怎么最基本的有没有做对，我至少我上传有没有错误，你知道？我在想，如果我上传有错误，以前大家会留言，如果我错误的话，我可以马上更改，但现在没有留言，所以我只能自己稍微听一下或什么小的，然后确认一下，确认我的 podcast 是没有问题，但是呢，现在没有留言，那我想怎么办？那我想说，看算随便了。你知道吗？没有反馈就算了，你知道台湾那么多人默默在他自己工作岗位上也没有反馈啊，是不是？我那天搭捷运的时候看到那个捷运的那个什么修车工哦，还是司机，是不是？他就这样滑过去，你知道，车就这样滑过去，然后我就搭上车，然后我下车我就闪人了。我不会跟他说留言哦，你做真好，你知道吗？我会说，哎呦，这位陈姓驾驶小陈，下午5点板南线往。龙山寺方向，妈做得真好，你那个刹车 smooth， 吼，比麦当劳的蛋卷冰淇淋还要滑顺，你知道吗？不会有这种，我刚定了一秒，想一下形容词，没有这种形容词，你知道？那个小陈，那个捷运的那个列车长小陈，他就每天这样默默做他的工作，没有任何人说他好，也没有人说他坏，他就这样子坚守他的岗位。OK， 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 reality， 这就是我们的 life， 这只是让人灵人生，念不出来，灵人，我们的 life，OK，、okay? 我们的 life， 很多人做他的事没有任何反馈 ，OK， 我今天经过的时候，好像看到，干，我们家这边有人在修那个什么、啊，换招牌吧。好像是某一间银行要换招牌，是要清理招牌什么，然后一堆人就是把他那个小梯子哦、喔、那边拉，你知道，因为他有角度，所以他们要拉得很开，然后我去那边看他们表演。但是大部分人的路人，他就直接走过去就算了，啊，大家不会停下来驻足。哇，你这个换招牌的技巧出神入化、欸，天哪、啊，不得了、欸！你下次在哪里换招牌，我一定要去看。没有，他就换他的招牌。难道隔天礼拜一，妈的，那间分行的行长走出来看到这个招牌，他说：“哇，干这个招牌 ，amazing 哎 ，amazing， 比我以前的那个之前那个去年的招牌好100倍。我一定要打电话找出这个工人，然后好好的赞扬他。你叫什么？小王，哼，小王，你他妈真会换招牌，我爱死你，小王。你有没有什么 YouTube 留言板让我去帮你按个赞？没。”没有，但是他没有钱啊，干，他们有新台币，其实想想也是啊，他们有薪水吧，他们本来就是他们工作啊，他们没有反馈是正常。好了，反正随便了、啊，大概是这样子了。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好了，我今天录太久了。那谢谢还好了，我们就下礼拜见啊，谢谢各位，拜拜。